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除夕哦，正是所有的家庭都在团圆的日子，也非常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呢，在这个时刻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度当地球发烧时。一开始的时候，董事长也不要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拜个年呢。
好，首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拜个年啊，明年是兔年，我们希望经过过去这一年，明年重新再开始啊，祝各位心想事成啊，事业顺遂，家庭圆满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是，谢谢，真的，现在兔年兔子开始上班了啊。除夕的这一天呢，我们要谈到的一个议题啊，其实也是对台湾来讲是非常具有关键性发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呢，气候变迁因应法正式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了。这个新法案的通过呢，可能对台湾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吧，董事长。
好，我想在一月十号在立法院这个会期最后的时候通过几个大法啊，那么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是可以是讲划时代的大法。不过第二天我看报啊，头版头条很少把这当头版头条啊，其实对它重要性没有体会到啊，反而倒是另外一个登了头版头条，平均地权条例啊。那平均地权条例当然对房地产事业影响非常大，影响到每一个人利己的每他的这个土地上的权益。不过真正讲一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那个重要性是远不如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那这个法其实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层次的。早期我们有一个法叫做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这是在2015年通过哈。那时候通过的时候是在巴黎协定之前，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风潮，大家在吹啊，就是巴黎协定要通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巴黎协定啊，就是怎么样节能减碳，然后把我们地球温度上升不超过摄氏两度啊。那这是大家当时觉得最重要的议题，而且每个国家提出每个国家自主的贡献到底要减多少。在我们国家也在这个的风潮之下，我们也通过了温室气体减量法。不过这个法通过的时候，大部分的概念都在属于管理的阶段啊，不像这次这个法来那么具体而且厉害。所以这个法2015年通过的温室气体减量法以后，我们在历次的做民意测验这么多年来，其实民众知道这个法的人是少之又少了。换句话说，这个法其实并没有很发生很大强有力的影响啊，实际上对台湾后来这一段时间减碳其实贡献不多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法通过的话，很明显哦，就说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们及企业界朋友们要仔细的研读这个法，这个真的影响很大。我们在去年的时候3月30号，政府国发会已经正式宣布我们的2050年要达到净零的目标啊，净零目标是世界的目标，也是我们国家的目标啊。那因此呢，他提出四大转型呢，四大转型里面就有能源转型、生产转型这个生活转型哈，还有是社会转型。但是他说这个转型要建立在两个很重要的基础上。第一个基础叫做科技的研发哈，如果没有新科技的研发，老实讲没有人知道说2050年是到真的可以做到或假的可以做到，所以必须要花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精神去做的科技研发。但另外一个非很重要一个基础就法律基础，叫气候法治。如果没有一个气候的法治的上位，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节能减碳绝对不是道德劝说哈，节能减碳也不是只是很多人说讲讲而已啊，然后做做样子而已啊，都不是。在全世界各国，节能减碳都已经进入到标准的阶段，也进入到法律的阶段，也进入到科学的减碳的方法，都非常清楚而且具体。那么在欧洲，他们很早就提出来了。在2019年的时候，英国就提出这个他们国家的目标啊，就是他们提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气体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的一个主轴的法律，他们很早就通过了。那美国其实这个拜登总统也是非常的努力在做的工作，通过不少的法条。那其他各国都相同。那我们这一次在这所通过，其实是时间上讲是稍微晚一点点，但是。通过的时间点还是不错啊，因为现在做还来得及，再晚就来不及了哈。那实际上讲来不及，不是只有我们在台湾的问题，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荣枯啊，这国家是不是经营会继续再好好的发展？那企业的竞争力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人民的生活的形式也会跟着变啊。所以这次法律我是觉得很重要，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最主要来跟各位来谈一谈，它到底影响有多大呢？影响多大？那么当然，这个法律其实在2021年左右就开始已经筹划了很久了，去年也谈了很久，那么经过很多场次的一些跟民众的沟通。还有立法委员的一些公听会，还有一些跟企业界的沟通等等，所以这里面其实也修正了非常的多。这非常修正非常多之后，我们就仔细来看，它到底有哪几项这真的是影响对大家影响这么大。那么它总共通过的有这个7章有63个条文。那63条里面，因为修正的非常多了，跟很多的这些立法委员，还有很多的这些各个企业的一些沟通之后，终于是要完成了。那么影响最大是什么？影响最大，如果你突然停下去的话，影响最大就是我们开始有碳费我们开始要这个征收碳费这个碳费是。会直接的影响各位的每个生活，所以我们来看他大概讲哪些事情哈。那么原来2005年的时候，温管法就34条了啊，这次大幅度增加。那么增加的第一个，我们增加什么目标？就是增加2050年净零排放的中长期目标。所谓中长期目标，就是说长期目标2050年的讲清楚，这是国家法律定的目标，我们必须做到净零。好了，那这净零其实你很难谈呐。其实老实讲，今天的总统部长到2050年不可能再做总统部长了。所以，如果你通过一个法律，其实是让以后人去做，没什么意义啊。实际上，变成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人做，所以他就要定一个中长期目标、中程目标了。所以他就要定什么？每5年要定一个管制的目标啊。那管制目标里面要包括管制什么东西呢？管制国家的能源发展、能源的配比、制造、住商、运输、农业、环境，每一个行业、各行各业都要做一个这个很清楚的一个管制目标，而且中央机关必须参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工业会议跟他的协议，每4年要重新检讨一次。这里最重要一件事情呢，过去我们在做温室气体减量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环保署的工作所以很多人单位根本就觉得不是我的事你跑到各单位去看，他们有点纳凉的味道，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环保署的工作。所以这一次特别清楚的厘定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权责是分工都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再生能源 与科技发展相关事务了，那就是由经济部来主办，那科技部要协办，很清楚。那运输部门呢，是由交通部来统筹啊。那其中温室气体减量等等，还有经济部等四个部要跟他协办啊，这种低碳的能源运具啦、交通工具等等啊，啊，环保署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一次的差别就是说，人人都有责任，而且非常清楚的公布啊，从中央到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的推行。那么在中央，当然中央各部会定的法律跟预算的这个分配，那地方政府呢，应该设置县市气候变迁因应推动会啊。那么这个会由这个地方机构主管机构首长来担任召集人。那么跨部跨局处大家一起来做，哦，这个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过去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你还不觉得怎么样，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说，整个气候变迁，现在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而且这个决心是让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实行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项，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呢？第二项我们再看，刚才讲哦，最重要这次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碳费的一个机制出来。本来全世界有碳费跟碳税了哈，那如果你要讲碳税的话，那就是财政部来收取这个碳税，啊，那么有财政部统收统支之后呢，再分配给各单位。那么碳费呢，就是说在这个碳税没有开始，因为碳税比较复杂，碳费比较简单啊。碳费就是由环保署来收啊，那环保署大概不久以后升成环保部，他来做这个，他来收了以后，那么他的经费他会做各方面的使用啊。那这个跟谁收呢？跟谁都很清楚啊，基本的原则就是排放者付费啊，随你随排放二氧化碳，你就要付费。有两种方向，一个是直接的碳排，一个是间接的碳排啊。直接碳排很简单，很容易算嘛，你烧煤、烧油、烧这些东西就直接碳排。那间接碳排就是，你用使用电力啊，你用电力，其实用电就会碳排出来啊，使用电力就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有这两个方向来说，但这个时候由中央机关呢、来定令这个碳费的多少啊，因为这个碳费多少就牵涉到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的再使用以及竞争力哈、到底要收多少哈、那么在中央机关，它设立一个碳费审议委员会啊，依照国内的气候变迁。这个温室气体的减量状况、排放的类型、温室气体的种类、排放的规模、自主减量等等，由中央来定啊。那定的时候，它倒是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地方，它这个定的费用以外，它还有优惠的一个汇率出来。优惠是为什么优惠？它是说，如果你实际上有做非常多的。低碳燃料的转换啊，或者在负碳技术的排放啊，或再生能源的使用啊，或者是提升能源效益等等啊，有效的改善了温室气体的变化的时候，你是可以提出这个优惠的汇率出来，因为你做的比较好，这是鼓励大家来做。那这个的碳费最大的问题在这里，这个其实我们受到非常的压力啊。非常大的压力啊！那么这个压力主要的来源从哪里来？还是从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来的，就是碳关税的问题了。那所以我们台湾在开始做的时候，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碳税了，那为了加速作用的话，我们先提供就碳费先行，哦，再衔接碳税。换句话，将来是要改成碳税啊，不过现在用碳费开始来做的工作。那么当然这个要做人碳税还蛮复杂啦，还有各部位大家再来通过再等等。好，那现在 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台湾的碳排放其实非常的集中，虽然台湾的这企业公司数非常多，但是台湾呢，有排放量超过25000公吨的公司，大概只有287家了。所以我们先以287家为准，啊，那这样已经占了全台湾这个碳排碳大幅的80%左右了。那什么时候开始收呢？那就是2024年，1月1号开始收哈。所以未来的几个月内，大家会在报上常常会看到一些消息，大家在讨论到底碳费要收多少呢？那有人说了，他是说，环保署是根据英国的这个专家们的建议，他说台湾大概是从300块台币开始收起啊，每年在逐渐的增加，根据通货膨胀以及增加固定的比例上去，啊，到2030年以后逐渐要接近国际的一个标准哈。其实国际没有一定的标准啊，各国的标准都不太相同啊。比如说新加坡大概3.5块美金左右，其实不多了哈。那这个韩国人大概5块左右了哈，整个亚洲都不高，但是欧洲比较高哈。欧洲的这个碳税基本上，碳权的话，它的交是每天都在做买卖的，有点像做股票市场一样，有卖有卖有卖啊，所以这个讲起来是比较合乎市场的机制。那个价钱呢，在前年底的时候，将近是100美金一公吨二氧化碳，那么最近降到70-80块美金左右，因为价钱每吨在跳，不一定是一样的价钱，哦，那这样的话，如果70-80块，大概就2000多块台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说，不管是100块、300块，比较起来，他们都是不高的哈，哦。不过呢，就算不高，大家就开始有压力了，因为，你一旦交上去，你就会发现说，你的价钱价格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后面就要开始关心一个所谓绿色通膨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提升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解说物价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波动，这个波动是反映在我们对地球污染的要防治的经费里面，因为我们过去排放，我们就是排放，我们不会想，比如说你去开汽车啦，开汽车你就加油啊，加完油你就这个走了啊。哎，以后不是啊，这个加完以后，除了油钱以外，你再加一点啊，碳费哦，碳税在里面，哦，那加上去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价钱就不太一样啊，啊，当然我开始讲就是说，政府不会一次就提高到国际那么高，像欧盟的水准，逐年提升的，啊。不过，只要一开始加的话，你就会有感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法律通过，跟2015年温室气体减量法通过的时候，民众的感受都会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说，有非常多的绿色通膨的影响，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面上来。
好，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关系的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气候变迁因应法在立法院正式三读通过。董事长，
好，那我刚才讲的第二项，其实不久大家就会有感哈，因为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必须要交这个碳费啊，碳费。然后呢，这个交完碳费以后做什么用呢？哈，交完碳费，它就成立一个叫温室气体的管理的基金啊。因为这个基金要使用的嘛，那基金做什么用呢？这基金基本上它分这几个用途。第一个当然，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嘛，必须要有更多的这些节能减碳的工作执行方式等等啊，因此它这个基金可以来协助补助这些公司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节能减碳的工作。那第二个哦，其实各县市政府他也要做这工作了，那做这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经费了，所以他要协助各县市政府来做这些节能减碳的工作出来。那然后他要奖励温室气体减量的技术啊， 这些人技术发展，然后要推动这个碳足迹的管理机制等等，然后去检查所有的碳排放的碳排放的来源等等，所以它功用蛮多的啊。不过这个钱的数字很大了，所以大家会很关心了。这等于，说真的，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的一个政府的基金出来。因为各位晓得，这个台湾的碳排放是2亿6000多万公吨啊，就算打个八折的话，也有2亿公吨啊。啊，如果2亿公吨，1公吨要抽多少钱？你就算算，抽1块钱就2亿了，抽10块，抽100块就200亿啊。所以这个数字蛮大的，是吧？所以这个将来很可能会变成大家所关心那个政府的支出的项目。所以他这里面通过的时候特别强调说，要透明啊，然后每2年要公告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那解决做哪些事情。好，那再来就是，在所有全世界的气候变迁里面，有很重要一项就是原住民的权利的问题啊。那在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它有非常多的一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啊，如果它用一个 NGO 的方式来做，就是专门对原住民。原住民基本上通常是在，气候变迁中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常常会被牺牲。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原住民，但赖以生活相存相关的森林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啊，因为碳汇是蛮大的，所以未来大家对碳汇、森林碳汇的关心度很高啊。所以怎么样让这些原住民在这个转型中得到公正的一个照顾啊？那我们常常讲说不遗漏任何一个人啊。那么所以温管法的资金里面使用也会特别照顾到这些弱势族群，特别是讲原住民等等，当然劳工啊、地方部门等等都会照顾。那么这些工作的工作量其实也不是非常之小啊。那么这个协商了很久啊，原来在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主要的项目，后来最后很不错，在所有通过的时候，他们对原住民的土地开发利用啊，这些等等，还有这些森林等等，要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啊，或者你做了半天你得到碳权，结果他生活发生困难，这是不太公平的事情。好，那么这个是在台湾哦，可以是讲这个原住民的法律里面，这个是很不错的啊。但我们如果看以立法委员吴立华啊，他讲，他说其实原住民在台湾在这一方面其实被忽略他们权益很久了。短中长期虽然没有入法，过去所做都没有关系，那这一次他们就觉得对原住民基本上讲一下相当的不错，跨越很大的一个方向。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谈到了，那287个排碳大户是哪些大户了？287个大户是以25000万公吨每一年的碳排放量，这里面包括钢铁业啦、石油炼制业啦、水泥业啦、半导体业啦、电力业等等。那么当然电力业本身它也有生产电力的，也有是这个它在供给别人的使用等等啊，这些要计算碳排放是多少。所以实际上讲讲台湾最大碳排放，如果照说来就是这几个了哈，台电、中油啦，哈，这个中钢啦，哈，台塑啦，哈，这些半导体业啦，半导体其实它的碳排放量是相当大，因为他们是台湾的电力使用的最大用户之一啊。这些几个在未来就开始要准备他们的未来的缴费缴多少，这个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这是价格就会有差异。我这里随便讲一个价格上差异让各位了解，是说你会有感的。比如说我们最常常讲的水泥呢，水泥在台湾的水泥大概现在每产生一公吨的水泥大约要排放 0.82 到87公吨的二氧化碳啊。 那如果我们是照国际的标准来算的话，2000块，2000多块了哈，到70块到80块，每2000多块，说每1公吨的水泥大概要交碳费，将近是2000多块左右。那么水泥的价格前一阵子还好一点，这2000多块，现在已经到3000多块。啊，3000多块的水泥，你再加上2000多块水泥，就变成5000多块1公吨啊。哎，你这个数字就开始有感了哈，就是你买水泥会增加的价钱，而且这增加价钱比例还蛮高的，从3000变5000的话是还不少。那钢铁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各种钢的价格不一样，我们比较讲比较便宜的钢，每一个钢一公吨大概产生钢的话要产生2.2公吨的二氧化碳啊，那最少的了哈，那也将近要交4、5千块左右。所以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说，如果我们把水泥跟钢，如果一天把拉上来，哦，这个受不了的哈。但是如果慢慢上去，你就知道每一年逐渐上去，其实对整个建设业、营造业的压力是不小啊。那对营造业的压力不小的，也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对所有的房地产业是有压力的。所以房地产未来价格的上升，随着绿色通膨啊。它几率是有的啊。那其实，在台湾，为什么觉得我们常常很多，盖房子啊、用电啊都很便宜啊，比起欧洲都很便宜？因为我们没有交碳费，也没有交碳税啊。所以，很多人如果去看德国的话，德国的这个水电费都比台湾贵4、5、6、7倍以上啊。最近调得很快，因为最近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以后。他们的这个能源价格提升非常多啊，那加上原来有了碳税、碳费的在里面的话，所以他们的价钱很高。那我们过去是因为没有交这个碳费啊，也没有交碳税啊，所以因此这个水电费的钱其实是不高的啊。那未来如果加上去，又逐渐加上去啊，逐渐加上去，所以你会逐渐每年都有感说，这个物价是有在变化啊。所以，我刚才开始就讲说，这个法律通过，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通过很多法律，你觉得跟你没什么关系啊？那有的也是大企业的关系，但是问题，大企业的产品是大家要使用的啊，电力你也要使用啊，水泥你也会用啊，房子要买啊，等等，这些逐渐的都会因为气候变迁、因应法而所有所改变啊。那我们的最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是全世界都走向这一条路在做。我们台湾不是唯一的，其实我们还做的比较慢哦，做比较慢。所以在经过这一次之后呢，我相信我们逐渐跟上这个世界。那我们还在努力，好，我们等一下再做说明。
好，我们在这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我们通过了气候变迁因应法，而且在明年2024年1月1号就要正式的开始征收碳费，对台湾的企业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董事长。
我们在这次法律里面明定2050年的国家目标，我们这里并没有定2030年我们国家的目标啊。当然，这里面有不少的争议在这里面。争议的原因就是说，2030年到底要减多少，有没有办法做到？大家担心，如果法律定得太死的时候，就不太容易的实施啊。所以，因此这里面呢是没有明定啊。不过，国发会有正式提出来了。2030年，我们国家的碳排放目标大约是，根据2005年的比是 plus minus，大约是减24%左右啊，减24%左右，这是多还是少？很多人说24根本就做不到啊，但是这个数量其实在国际上讲起来是稍微将来会有争议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推的方式就是由各国的自主来提出来是多少，那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你提的以后如果太少的话，他会跟你来游说，说你这个是太少的，跟国际上讲起来是世界公民的责任是比较少一点。 联合国为了这个，他们大概定出来，希望定说2030年的目标是全世界是45%了哈。那比较先进的国家，做的比较好的国家，比如说英国了哦，他就很厉害了，他说他减68%啊，然后35年要减到75%哦，在这个老实讲，这全世界跑第一名，那么因为他们做的很早，而且很努力。那美国拜登总统他说，哎，他要多少呢？他要50%到52%啊。那么这个欧盟呢，在55%啊。那么我们就日本呢，日本46%啊，韩国40%左右。那我们这个比较偏低，将来我面临一些困难啊，国际上会对我们提出不同的想法，特别这里。我们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这个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是收碳费，不是收碳税啊，那税跟费是有点差距的，使用方的差距。那欧盟呢，到2027年开始正式收碳关税啊，当然2023年今年的10月就开始要交报表，你交报表你能做这生意啊？交报表，因为还要再经过一段。大家熟悉了，所以到2027年1月开始收费。到2027年开始收费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碳费，那国际上是不是承认碳费可以取代碳税？啊，这中间是有一点差距啊，这将来也是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啊，当然这问题，我们还没时间还没到，不过先提出来说，大家晓得说，这两个问题都是个问题啊，都是到底我们要减多少？如果联合国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埃及开会的时候，联合国对这个事还蛮关心的啊。联合国这个秘书长特别讲十大漂绿的一个方向。那他就讲，因为如果照一般的算法，2050年要减到100%的话，就是碳中和的时候，以2030年。必须要减到45%，那这一条这个曲线上去啊，这一条这个减碳的路径才能够真正的实行啊，所以他们对低于45%，他们意见是非常多了。那我们提出来24%啊，当然这是协商过很多啊，协商出来结果大家觉得做不到啊，不过做到做不到，将来也是面临国际上一些困难啊，所以我们未来在这一年里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法律通过在国际上讲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形象也非常好，不过细节上可能还有一些必须要再跟国际这些联合国等这些沟通啊。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但是我们一直标榜我们是很好的这个国际公民啊，那很多事情还是要用国际的方法大家一起来做协商。好，那今天我就很简单跟各位做个说明一下，简短的说明一下，这个2023年的开始，刚好这个法律是在2022年的农历的之前，农历新年之前通过，但是这个法绝对要影响2023年一路下去，影响非常大。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各位做个说明，也顺便再跟各位拜个早年，谢谢。
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由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